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联社报道说新疆在教育营强迫劳动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中国制造航母的央企二把手被开除公职及中共党籍；中国改革开放满40年了，习近平新时代何去何从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美联社报道说，美国一家体育服装供应商的一些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工厂。在这些实际上是拘留营的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工资微薄，甚至没有报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顿星期天表示，在调查期间将停止从有关渠道进货。中国当局在新疆把大批维吾尔和哈萨克的穆斯林送进其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提供技能培训。人权活动人士说，因为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中国关进再教育营的人可能达到100万人之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有关教育转化培训中心强迫劳动的问题时，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实报道，没有证据的捏造。美联社的报道说，今年至少有10批装满化纤针织 T 恤还有裤子的集装箱发往贝德吉公司。贝德吉公司在尼加拉瓜和美国都有业务。美联社说，无法断定这些据信来自新疆的产品贝德吉公司是来自于哪一个设施。贝德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顿说，该公司多年从新疆和田一家供应商进货，这家供应商一年前在中国西部新开了一家工厂。贝德吉公司人员访问这家工厂的时候，工厂提供了社会责任认证书。美国跟联合国都认为强迫劳动是当代奴役行为，美国禁止被强迫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介绍。
那么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呢，加拿大驻华大使约翰麦卡勒姆星期天的时候呢，是与被中国拘押的这个第二名加拿大人，也就是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见了面。那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麦卡勒姆是与另一名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也就是前外交官康明坎是见了面。那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说，麦卡勒姆大使呢将继续为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将寻求进一步与他联系。那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12月1日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也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呢，中国拘押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那孟晚舟目前已获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个罪名引渡到美国。那加拿大方面是否认逮捕孟晚舟是有政治原因的行动，而是纯属司法问题，也是加拿大履行对美国的这个条约义务。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星期的时候是表示，加拿大政府在试图找出这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这个原因，并会向中国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星期五的时候说，这个中国非法拘留加拿大公民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并要求中国放人。那中国外交部表示呢，这两名加拿大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这两个案件，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保持着畅通的领事沟通。那他还说，中国敦促加拿大立即改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对孟晚舟的这个逮捕令。 江云。
莫宇，那分析人士是怎么看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当局拘押的这件事？
是，那么外界是普遍认为中国逮捕这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呢，是对加拿大为美国逮捕孟晚舟的这个报复，或者说是孟晚舟事件这个后续发展或者继续的发酵。那一些分析人士是指出，这起事件呢与美中之间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不断紧张的这个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加拿大呢就被夹在了这个中间。那加拿大一方面呢是与美国在安全和执法上有长期的这个合作，但在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是快速发展。中国目前呢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那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学院院长侯秉东，也就是 Gordon Holden 呢，他是认为美中两个大国这个之间的较量，加拿大就被夹在了其中。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Well, exactly, that's exactly where we are. There's an East Indian thing, I think.
是的，这确实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有句谚语说：“大象打架，小草受伤。”我们现在有这个感觉吗？我们非常小心地履行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应美国司法部请求拘捕了孟女士，但这也将我们置于中国的严厉指责之中。现在他们采取的行动显然看来没有理由地逮捕了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
那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呢都承诺会以公平司法程序对待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孟晚舟呢称他是清白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呢在一篇社评中指责加拿大帮美国扣押华为高管是破了底线的行动。那社评说，如果加拿大最终向美国引渡孟晚舟，将必定付出加中关系倒退的代价。那侯秉东认为，孟是否清白要等美国法院的裁定。那么根据引渡条约呢，加拿大的要做的他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加拿大这个法官要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要引渡孟晚舟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向云。
是，莫宇，你前面提到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伙伴，环球时报在星期一的一篇社评中警告，与加拿大的争端还有可能再升级。孟晚舟事件以及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事件之后，分析人士怎么看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是的，那有加拿大媒体呢是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处于低点，还有可能继续恶化。不过他们表示呢，加拿大外交官被允许进行领事探视可能是个好的迹象。那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侯秉东表示，人们担忧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对加中的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Already there have been one trade mission disrupted, another
已经有一个贸易代表团受到影响，还有一位加拿大部长的访问取消了，这些只是我们知道的，我相信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被推迟或者受到威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经济非常受到政府行为的控制和影响，这些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但是在中国尤其如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担忧的可能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个星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呢，贸易代表团以及加拿大旅游部长是先后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那么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加拿大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呢在新浪微博上是通知说，由于施工缘故定于15日开业的北京三里屯旗舰店将会推迟开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公布了增加国防开支的5年计划，以应对来自中国跟朝鲜的潜在威胁。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星期二通过的计划，日本自卫队将购买42架美国制造的 F-35B 隐形战机。这种战斗机使用短跑道就能够起飞，而且还能够垂直降落。日本还将对两艘直升机航母升级，以便让 F-35B 隐形战机起降。除了 F-35B 战机之外，日本自卫队还计划购买105架使用传统跑道起降的 F-35A 战机。新的日本国防开支计划还包括购买两套美国制造的陆基神盾弹道导弹防御，并且成立专门能够防御太空网络以及电子战威胁的机构。日本5年的防卫开支估计是2420亿美元。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最近针对3名侵犯人权的朝鲜人实施新的制裁，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指责美国。 美朝峰会前景难测。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所做的连线介绍。
华盛顿上周宣布，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助手在内的三名朝鲜官员因为侵犯人权和审查制度而受到了制裁。制裁包括了对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冻结，以及禁止与美国人进行交易。而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地指责美国。朝鲜外交部表示震惊和愤慨，并指责美国一心要把关系带回到去年相互敌对的状态，并且进一步警告说，此类的制裁将永远封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道路。主持人，
魏之，那现在这种局势下，大家都在讨论的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的前景如何呢？
嗯，是这样的，美国之音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尼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峰会的前景似乎现在并不确定。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朝鲜再次制造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对朝鲜感到非常不满的原因之一。这实际上是上次在我们最终在新加坡进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之前，他们取消峰会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朝鲜似乎这次非常小心，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其他情况让我觉得事情进展顺利。韩国和朝鲜的一些举措清除所有的地雷，致力于使首尔非军事化，韩朝之间有一些很好的进展。与此同时，金正恩过去两周并没有如期访问首尔，因此现在预测朝鲜局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很多好的发展，也有很多坏的发展，最后这通常不是好兆头。
而在周日呢，朝鲜中央社是发表了文章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中央社主要是对陷入僵局的和谈提出了异议。首尔的一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申范彻是说，文章中关于确保控制批评的程度以免惹恼美国的说法，是在暗示朝鲜仍然将考虑举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而韩联社报道，美国朝鲜事务特使史蒂芬·比恩本周将访问首尔，寻求挽救无核化的进程的方法。而自10月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以来，就没有进行过有实质意义的讨论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改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以及建造中国第一艘自产航母的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的第二把手被开除公职，被开除中共的党籍。中国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列出了多项罪名，除了收受贿赂之外，还有背离党中央的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党不忠实、不老实指控。中纪委在今年六月开始对孙波进行严重的违纪和违法的调查。可是呢，南华早报星期二援引两位与中国军方关系紧密的消息来源的人士的话说，孙波被调查的原因是他可能将有关辽宁号航母的机密信息交给了外国情报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月初在加拿大被拘捕的事情呢，后续还在不断的发酵。台湾政府已经宣布从明年初禁止华为产品进入台湾敏感产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我们看到虽然孟晚舟呢上星期已经交保获释，不过这个事件的后续效应还在持续扩大，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禁止政府部门使用华为设备后，台湾的国安官员说，从明年元旦开始，台湾的八大敏感产业也将禁止使用华为产品。这些敏感的基础产业包括政府机构、 高科技园区、医疗卫生单位、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服务以及能源水资源等。华为在台湾的活动最近呢也引起许多争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不久前一篇报道说，虽然台湾政府2013年就开始禁止政府部门使用华为的产品和设备，不过华为在台湾市场上仍然十分活跃，不但四月才成立了一个旗舰店，最近还赞助地方政府的耶诞节活动，与政府公安部门和解放军关系密切的华为很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也成为台湾的国安漏洞。美国专家也说，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会希望他的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网络设备。那么如果台湾的网络系统使用了华为的产品，那将会对美台之间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我们来听听看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的说法。
从网络观点来说，如果你使用华为设备，就不要指望我们和你有所往来，例如技术上的合作。如果在你的国家有华为网络设备，如果我们的东西必须通过你，我们就会退出。
韩如博呢还举英国的例子，表示即便原来英国电信已经决定采购了华为设备，也因为美国的压力被迫全部取消，银行却必须吸收损失。那么未来呢，台湾很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所以如果要和美国合作，就不能使用华为的产品。他说民间的机构也一样，因为使用华为产品可能会有安全的风险，台湾政府也应该去教育民众了解这个风险，然后再做决定。另外呢，美台商业协会的会员有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国防合同商，那由于孟晚舟的事件呢，以及两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事情，我问了韩如博有没有听说他们的会员对于到中国旅行的人身安全有所担忧，他的答复是无法评论，因为他没有问过会员，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太过敏感了。不过很多年前呢，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美国对台军售，曾经表示将对与台湾有军事合作的美国厂商进行制裁。不过韩如博说，美国厂商依旧为了业务的正常需要到中国旅行，并没有受到影响。好的，以上就是关于华为事件的一些后续发展，现在我们就回到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中国推进改革时，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强调中国军力要和其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增速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也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习近平的讲话将会对美中能否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产生显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的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达成贸易战暂时休兵的协议。美国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更好准备知识产权，包括停止逼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以及改善市场准入。在谈到国防政策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奉行防御型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那么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但是呢，同时也显现了美中关系出现不确定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所做的连线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所采访到的专家学者，他们说在明天的40周年大会上，要特别观察的重点在于会不会提出一个更明确改革共识，其中牵涉到的议题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限制，国内私营企业关税和松绑投资限制的相关论述。专家学者表示，他们也会特别观察本周的即将登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不会提出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中国在历经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确处了点 出了点成绩啊、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没有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原本允许市场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承诺是越来越倒退，取而代之的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各面向的管控力道越趋紧缩。此外，虽然中共心子单单保证改革开放，但习近平对国有企业的重视也引发了市场对他是不是能经受支持民营企业承诺的质疑和担忧。周日在一个名为了解中国的国际论坛上，美国之音采访了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就改革开放49年及其情绪，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发展的过程中啊，还是要继续开放，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世界大事，也是中国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明天的讲话和本周即将举行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将可能对美中关系和贸易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艾德。
如果透过习近平所发表的讲话，或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国宣布采取更具体的措施，那将有助于中美两国未来的协商。上周中国宣布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将进口汽车的关税回降至15%。像这样的举措或政策，带有特定的时间表，有明确的方向。分析人士认为，将有助于两国的规划，可以马上解决哪一些议题，或者哪一些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置。很明显，中国不可能在90天内改变一切。但是分析师说，如果美国更清楚知道什么是可以立马完成的，什么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处置的，再加上有具体的时间表，那么中美两国达成协议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另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旧思维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许多人曾经认为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将变得更加开放，甚至可能产生政治上的松绑。但现在由于总统没有任期限制，而对中国是否真的想成为市场经济的质疑也思齐，这就让美国不得不和中国出去针锋相对。分析师认为，美国不再以耐心以等待，而是瞬间施压中国。有一些人担心中美关系可能因此失控。针对这些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专家甘思德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华盛顿仍然在努力找个办法推进两国的关系，尽管手段比较强硬一些。我们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调整方向，找到一个点，既可以让美中在商业方面能互动，又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定放弃，说我们无法和中国再互动了，这会是第二次的冷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确实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所以在商界和政府层面，目前都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好的，那么本周啊，我们看到除了即将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人注目之外呢，华为的案件以及两名被中国政府扣押，据报道涉嫌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加拿大公民的这个案件啊，也很受人关注。那么这方面的案件有什么最新的 进展吗？艾德，
今天中国继续辩护其逮捕新维的合法性。在九一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再一次承诺，将保障两名加拿大男子所有的合法权利。加拿大方面也证实已经获准，对梁家国男子进行临时探视权。不过中国这一次逮捕行动已经对中加两国未来的关系投下变数。九日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社论下的标题是特鲁多政府对中国的妄想画下句点。该篇社论指出，此案和北京的回应让加拿大政府认清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真实面貌。透过绑架两名加拿大人，北京的硬汉们露出了他们狰狞的真实面孔。但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却继续发威胁说，一旦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中国必定让加拿大付出代价。该社论还建议当局应当敲定所谓的五只眼睛来展开报复。五只眼睛是一个情报分享联盟，成员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个社论也建议中国应该终点瞄准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说那三个国家是中国应该打的出头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40年前的今天呢，也就是1978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召开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40年光阴似箭，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只有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还像是铁打的这个营盘，屹立不倒。那么40年过去了，打开的门窗难以关闭，见过世面的民众难以愚弄。经济基础还有政治制度的巨大落差，让中国这个巨人步履蹒跚。怎么样来评价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呢？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继承者呢，还是掘墓人呢？中国这一艘饱受风浪冲击的大船，未来将开向何方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主持人许波就请到了嘉宾学者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那么说谈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就不能不谈到邓小平。中国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很多海外舆论也把邓小平称之为改变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那么怎么样来看邓小平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对此，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中国一党专政。他分析说，
中共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这种说法和当局自己的一些别的说法就有矛盾。那当局也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他事先没有一个设计，就是不是这个中国改不是设计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叫所谓实践走在理论前头，群众走在领导前头。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就进一步否认有所谓这个事先的设计，尤其是否认有所谓的事先的顶层设计。再说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中间，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你像胡耀邦啊，尤其是赵紫阳，那么在中间起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还记得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幕僚群。那为什么这人都找他找赵紫阳呢？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是由赵紫阳提出来的，那邓小平身边没有这个幕僚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个改法，其实邓小平不管这些事情啊。那我这么讲的并不是贬低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享有最高的权力，任何一种改革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默许或者容忍，那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你要拿和古代相比，你比如说和商鞅变法呀、王安石变法相比，那你就发现这个邓小平他并不像商鞅，并不像王安石，他更像那个皇帝，更像那个秦孝公，更像那个宋神宗。嗯，就是由于他们宋神宗、秦孝公重用商鞅、重用王安石，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才能够进行啊。但是呢，具体改革怎么做的呢？实际上是由第一线的，是由这个商鞅，是由这个和王安石他们做出来的。所以邓小平自己也讲过嘛，他偏他了有人顶着啊，那就是有胡照啊。具体的事情怎么做都是他们在做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皇帝的角色啊。再说呢，邓小平这个改革家说起来他也很奇特，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改革家啊。邓小平的改革，他改掉的是什么呢？他改掉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啊。而他要建立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原来否定的东西。嗯，你说共产党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改革呢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啊。所以这种改革那在历史上真是确实是没有任何先例的。
那么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有人说邓小平牢牢把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即便是发生了六四那样的事件呢，也没有动摇。同意这种看法吗？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不太同意。就是我觉得，实际上他牢牢把握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嗯，
就是他的改革开放也是为这个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毛泽东搞这一套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搞到最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其实共产党执政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嗯，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来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续命，那很可能再就是按那套极左的路线走下去，那很可能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保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或者是随着这个苏联东欧的事件等等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也保不住。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邓小平提前搞了这个改革开放，所以呢就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苏联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倒的时候，中共没有倒。
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它还是这个总体用，或者叫这个执政为体，这个改革为用是这么一种思路。但是呢，当然这个从改革来讲啊，其实邓小平还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他主张呢也是要在中共执政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呢，在十二大修改党章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嗯，
在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党政分开，这些呢其实都是在否定毛时代的做法。
嗯，
那他的目的呢，当然一个就是使这个中国跟世界的政治经济能够接轨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同时也能保住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所以邓小平底线还是一个执政，但是呢他希望是通过这个改革来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越长越好。
嗯，
那么而且呢还有他希望做出一些个体制上的改变比如说以法治国通过这个把这个政党的活动也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这个是他进步的一面。但这一面其实也包括就是说呢，他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他可以约束共产党官员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动行为使这个体制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么继续谈到了有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有人就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北极金砖荣誉主编胡平说，其实中国崛起的背后有很多致命问题。胡平说，
有人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功。那其实问题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不会到今天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早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了。那就像改革初期的时候，就一位中共官员就讲嘛，这个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山西老农民也讲过嘛，他说邓小平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那所以很明显的推论就是，如果不是共产党搞革命夺取政权，再搞实行共产等等，那么中国今天的中国岂止是世界老二，早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这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你说这40年中国的经济其实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巨大的变化，作为这一代人都有很切身的感受。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改革之前中国我们的起点太低，当年的中国同样是搞共产制度，那当年的中国搞得之糟糕，那比起苏联比起东欧都还要差很多。你起点那么低，所以在80年代在改革初期，中共并没有推行什么体制性的改革，它仅仅是所谓松绑，放松了一点控制，那么你马上就发现这个经济就这个蓬勃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当然你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它这个这些年来进展确实相当快。那么我们查其原因呢，我们就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必须要这个认真思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所谓搞私有化。把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这个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大庞大的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把它私有化啊。而你中国呢，由于是在6次屠杀之后造成了这种高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必然就变成了所谓全轨私有化，那就共产党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中国的私有化就一步到位。现在那个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你整个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的最大的一个股东，你党委会那就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老板，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那是从道义上讲是最恶劣的，因为你共产党是靠达到资本家起家的，怎么你自己成了资本家了？最没有道理的。但是呢，它的经济上可能是最有效益的，因为这种做法它避免了像苏联东欧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资产过于零碎化，它整个就一下就进入到所谓资本主义了啊。由于你中国它这个在政治领域那个被政治参与的这个路径被堵得很死，那么民间的也好，社会上的这种他们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冲动，他们的就只能局限在经济这个狭隘的领域之中。
很多人看到了改革开放造就的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也看到了如影随形的各种沉重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实事求是的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呢？对此张立凡他说，
其实我把改革开放基本上看成是第二轮的洋务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洋务运动开创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来看，它造就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先由官督商办啊，后来有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民营企业逐渐壮大，在民国时代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归零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搞对资改造，就把原来这个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现代化进程就变了，然后呢，这个私营企业就消灭了， 最后被搞得这个国家民不聊生。那么邓小平在1956年的时候，他是这个起草和这个做这个政治报告的人，就是当时中八大的路线就是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只不过这个报告后来被毛泽东给推翻了，毛泽东还是要搞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一直拖到毛去世以后，等于是重新起步，重新从50年代被消灭的那些东西的那个原点重新起步，重新搞私营经济，重新搞农村的这个私有化，这样一步步搞过来，那么这个成本，这个社会代价就是重复支出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好，资本的罪恶也好，甭管你怎么说，这一套东西重新来过，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等于是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人家这个日本呢，这个亚洲四小龙啊，在战后早就成功了，60年代就70年代就成功了，中国还在搞阶级斗争。所以呢，中国后来这一轮的改革开放，它是重新跟外部世界接轨，但是呢，你只学习了一半，这个经济就已经发展得不得了了。体量就突然就增大了很多了，这个时候开始头脑发昏，只学了一半就自以为成功了，然后就要向全世界来推广中国模式了，要这贡献这个中国范了，其实呢这个就是昏了头了那么总体来讲，改革40年，我们承认经济有高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呢，这40年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和体制性的腐败，这个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面临的就是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老百姓没有公平的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出现严重两极分化，这个社会财富都被少数人、权贵利益集团攫取了，邓小平当年也说，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那今天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开动了全部的这个宣传机器，但是你敢不敢承认这句话，就是由于你的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改革失败了呢？我不敢承认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所谓初心共同富裕一直没有实现。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当今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备受瞩目。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官媒竟然闭口不谈，或者是少谈邓小平，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把这个改革开放的劳动归功于习近平是非常大的讽刺。他说，
这就是因为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他要把一切成就，包括他的前任的成就都据为己有。对于他的前任，习近平的态度就是能抹杀的就抹杀，这赵紫阳那就一笔抹杀，另外不能抹杀的呢就给你贬低，你像华国锋，另外那也不好贬低的就给你淡化，那就像对邓小平就这么一个就采取这么一种态度。那我们过去也就常讲了，很多人都在讲了，现在习近平他是想回到毛时代，其实他不是个简单的回到毛时代，他也不至于在各种事情都要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他实际上是要取代毛在中国的这种地位，要自己成为新的毛，他是这个才是他的一个追求，那么现在以这个谈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而在这个宣传中间，习近平和这个当局如此突出习近平本人的地位，这个是个最大的一个讽刺。尽管中国领导人一贯这个包括那个外国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苏联东欧的，原来苏联东都一样，他们都喜欢篡改历史，都喜欢把功劳归结于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呢像习近平这样走得这么远的毕竟还是比较少见。因为第一，习近平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他起的作用非常小，包括改革开放那最初的几十年根本和他没有任何没有多大关系， 那所以这两点呢，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显得尤其讽刺。
嗯
啊，再有一条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作为他骄傲的他这个资本，他之所以能够放出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这个世界领袖这个角色，那其实全仗这个所谓财大气粗。
嗯，
也就是其实他是靠着吃从胡赵到邓江湖这些时代这个所谓改革造成的这个红利，而他自己上台以来，在不要说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是乏善可陈，甚至呢还前段时间还搞什么国进民退，导致了很大的这个倒退。那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正是在习近平任下这个统治之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是相当的差劲儿。就像前两天他国内一位这个学者在一个报告中也谈到说，把他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看成是40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实际上是最差的。而最差的除这中间的多种因素，那其中习近平自己上台以来，他所采取的这种经济的政策，包括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啊，包括这个国进民退啊，另外也包括他这种对外的咄咄逼人，招致了贸易战、美中贸易战，而这个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啊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说呢，其实在中共各界领导人中间习近平是最没有资格去觐见所谓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居然把改革开放的所有功劳都归在自己的名下，这就显得尤其讽刺。
有人说习近平瞧不起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说习近平强调的是加强顶层设计。那么怎么看习近平跟邓小平这两位中共强人之间的关系呢？张立凡他分析说，
我觉得这俩人没有可比性啊，无论是从资历和这个对中国的贡献上来讲啊，甚至对中共自身的贡献来讲，这两个人都没有可比性。你要说是强人，起码就是在治国方面你是强人，在权力斗争方面你也可以是强人。如果只是一手软一手硬，你权力斗争很强，但是你治国的本领不行，我觉得这要说叫强人就有点勉强，是强人难了。而且再有一点啊，就是说摸着石头这个过河这句话，邓小平从来没说过。
嗯，
就是我们查这个所有邓小平著作都没有这句话啊，邓小平的年谱也没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陈云说的。陈云，而且他50年代就开始一直说了，大概至少现在可以找到7处，他讲了这个话。啊，邓小平讲的其实最多的是他的猫论，当然现在这个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也解释成是猫论，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是呢，要说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点呢，那毕竟就是当时是没有经验，所以呢要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有经验了，当然就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个是一般的推论。
嗯，
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个东西自视过高，就是所谓顶层设计啊，顶层设计这个话是从2010年到12五规划的时候开始，这个中央文件里提出来。那么这句话最早实际上是网络工程学里头的一种说法，就是 top down design， 这个就是讲要搞一个大系统，从顶层开始由上而下的进行设计。一开始就是这个讨论这个国家信息工程建设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场这样的讨论，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各个从上到下各个子系统之间，内网和外网之间要协调，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整体设计。当然这个现任领导人呢比较爱用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呢到底是为什么服务的，其实呢这个吴敬琏先生曾经也多次讲到，他说他讲不但讲了顶层设计，他还讲了一句话叫顶层设计。其实现任领导人所中意的其实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开始呢叫北京共识，后来叫中国模式。 那像英国的经济学人呢，就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啊，或者是东亚国家的说法就叫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
嗯，
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一个强势的政府、大的国企、海量的投资，来支持一个高度发展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但是实际上，这六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模式并不成功。
嗯，
啊，把国企做大做强，然后打压民营企业，然后呢搞海量投资，搞全世界去建什么"一带一路"，啊，然后把权力高度集中，想要做成一个东西，但是呢眼高手低，就是你在顶层，但是你不接地气。有很多的情况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现在搞成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驴非马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建议，纪念蒋中正的中正纪念堂应该去除威权象征。可是呢，在野党国民党则批评说，这个举措是选择性的正义，而且呢，撕裂台湾社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代理主席杨翠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对于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转型问题，有五项原则建议，
包含第一个，解除现存地形的威权性格，因为现存的地形当中，包括大量运用了帝王空间、皇室陵寝的空间与会，那建构了党国史观跟伟人崇拜，所以我们建议呢，应该要用公共性、开放性做标准，重新来改写园区的各种威权象征的意义。
杨翠还说，三军一队应该撤出，中正纪念堂位于首都，也是台湾面向世界重要的门窗，应该展现民主与人权的语汇。此外，促转会也将和中央银行研究，有蒋介石肖像的钱币和纸钞是否应该改版。不过，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拆除蒋介石铜像的议题，由于先总统蒋公是国民革命军之父，基于尊重历史、饮水思源、传承光荣传统，将维持营区的现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忍看到国家人民被撕裂，蔡政府不搞经济发展却每天搞斗争。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认为，促转会的代理主席杨翠心中充满仇恨，左打央行右踢国防部，这种选择性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
有没有罪，那是应该要经过司法的司法的判决，而不是说促转会自己就可以提出了一份名单，说哦，谁谁谁是加害者，加害者的后代是谁，这样子凌驾在司法权了。我是觉得充分可以说明他们脑袋里面没有正义。
国民党指出，将计划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提出废除促转会及促转条例的公投案。台湾白色恐怖及228事件的受难家属一般认为，蒋介石就是元凶，应该追究其政治责任。不过，国民党则认为，蒋介石对台湾有功也有过，外界不能只强调过的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总统府内举行回廊谈话时告诉媒体，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不是他说了算，也不是促转会说了算。蔡英文指出，促转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厘清真相，让人民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和解的过程。他期待能搭建一个平台，让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相互讨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今年底将就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提出初步想法，随后也会和促转会继续讨论。郑丽君指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已经邀请了社会各界进行讨论， 学者专家也组成咨询小组，针对相关结果进行了分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中资企业公开设立党支部引发了关注，请听申华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今年九月披露说，中纪委在去年年底发出的一份文件佐证了中资香港公司内有中共基层党支部的情况。这份名为《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廉洁风险防控贯穿于境外党建工作。这份指导意见说，中移动下属的国际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所谓香港机构同属的国际公司党支部接受深圳集团党建工作考评小组的评审。在此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有党支部虽不令人意外，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苹果日报说，中共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数以百计在港上市国企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正式确立党委，党委角色常规化，中资公司在香港的党建工作越来越公开和张扬。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历来呢，中共方面在这个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的机构啊，设立这个党支部，本身已经有这种低下的那个运作的，但是可以说近几年呢，这种做法越来越地面化，也越来越制度化，以前呢，可能说这种做法呢，也考虑到当地这种所谓的法律法规，还有就是外界这个观感而呢变得较为低调，但是最近几年呢这种做法呢起了一个变化，有这个可以说浮出水面地面化的操作，还有具体的那个要求呢。
仅就香港而言，中共国企在港企业内设置党支部已不是秘密。苹果日报统计显示，2017年至今123个国企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后确立了党委，其中8家为蓝筹股，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等。另外民企也有中共基层组织。报道说，2009年大型民企苏宁电器收购香港雷射电器后，公司党委很快派人到港成立了苏宁电器香港雷射公司党支部，使之成为该公司当时的65个党支部之一。关于中共加强在港国企和民企党组织建设的时机，吕炳权说，
中共对于这个境外的这种辐射还有空气呢，就是想加强特别呢在这个国内那个经济那个状况比较有不明朗因素的时间呢，对外这种的境外的所有的企业这个加强监控，去确保呢这些企业呢所作所为呢就是听党的指挥，服从的党的那个意志去办事。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说，中资机构以往并不刻意披露党的组织活动，但是未来会加速曝光。内地党员来港成立组织，以团结联谊为名，实行离境不离党。刘瑞绍说，与中国大陆情况不同，香港法律只接受企业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的权利。他说，国内党的权力大于董事会的做法是否也在香港国企和民企内实行？上市公司的股民是否有权知道党委在公司经济运行当中的角色？他认为，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市场经济运作可能将因此受到威胁和破坏。新华社11月25日报道，中共新下达的支部工作条例总则强调，要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条例没有专门论述境外企业党组织的运作， 不过所谓支部建在连上，可能意味着一切有中共党员聚集的地方都要有党的组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期节目是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再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